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因着神拣选他，这个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不一样。那一直仇敌要来攻击，要来占有。那么到今天，以巴之间的和解，不管他们谈到什么程度，那这是 Lance Member 弟兄告诉我们的哈，他实在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不管他们和谈到什么程度，到最后一定破局，因为到最后都会碰到耶路撒冷的问题。以色列人不可能妥协，巴勒斯坦人不可能放弃，所以在这个点上，双方都会强硬的啊。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个耶路撒冷在历代以来一直是神心中神最爱的一个城，神的居所，神拣选他作为他的居所。但你就发现仇敌的攻击就一直向着耶路撒冷，犹大来第一个打下耶路撒冷啊，因为这是神旨意的中心，神见证的一个中心啊。那么第二座城呢，他打下的希伯伦，那是在加勒的时代。希伯伦，我想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希伯伦的意思就是朋友的意思。跟神相交，跟神像朋友一样活在那个交通的里面，那是一个最美的事情。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被神从这个我们的神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晚年都在希伯伦过的，以撒生在迦南，长在迦南，他相当多的年日都在希伯伦长大的，都住在那里。他埋葬也埋葬在希伯伦。雅各中间虽然出去流荡，到最后神带他回来，还是把他一路带，经过事件，经过伯特利到希伯伦。迦勒要得希伯伦，大卫在希伯伦作王，到最后到西安去，到耶路撒冷去。因为整个希伯伦都讲到我们跟神的交通，那是个人属灵的一个高峰，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真的像人间的朋友一样，这是一个进入了一个最深的享受和安息的里面。所以希伯伦是我们个人属灵的高峰，而西安跟耶路撒冷是连在一起，西安在它的南边，那么西安是团体的一个高峰，但是我们个人是借着希伯伦。那希伯伦在新约的意义就更深刻了啊！讲到我们不仅仅跟神相交，跟神是朋友，我们根本跟神是联合的，我们跟主是联合的。那么最后讲到的一座城是在11节到15节，他打下了基列西佛，那这是迦勒的侄儿俄屯涅，这是我们底下要讲到的第一个士师。那么迦勒说，谁打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他为妻。那么迦勒的兄弟俄屯涅就攻取了那城。那基列西佛这个城，它的意义叫做 City of the Book， 书城啊。它特别讲到 City of the Book， 加了一个冠词啊，这一本书。那我想我们很多人的体会都知道，这是预表到这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就是讲到圣经，这是比较灵异方面的一个解释了。那么这三座城对整个犹大的支派，或是对于整个神儿女来说，甚至对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说，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就着我们的经历，比较是从下往上，那第一个打下基列西佛，说到我们在神话语上，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受造就，在神的话语上得到建造，不光只是一个死的字句和话语。你发现这个俄托涅娶了一个好妻子，他不仅仅因着这个妻子得了书城，而这个妻子呢给他智慧，帮助他，告诉他说，你向我的爸爸求什么？求上权跟下权，这是双倍圣灵的祝福。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上权下权，上权浇灌，下权永留。那弟兄姊妹，这是预表到圣灵的工作，那两方面啊，在我们里面是一个满意的权，而在外面是一个浇灌的一个活水。弟兄姊妹，所以他不光是打下书城，而且主的话，主的灵，那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根基。而从这个根基的里面，我们往前走，我们进到希伯伦的境界，我们与神同行，我们跟神相交，我们跟神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跟神联合， 我再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我们不光只是个人的得胜和属灵，我们被带到锡安，带到耶路撒冷，那是神整个旨意的完成，神旨意的中心。看啊，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这是犹大的经历，那一开始的经历这么美好。那么其他得胜的经历，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大家自己看。他击杀住在喜鹊的迦南人，他们夺取非利士人之地。那这里所提到的加萨，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加萨走廊啊，亚斯基伦、以格伦都在那一带，都在那一带。那么非常可惜的，就是在他结束的时候，他说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铁车不是理由啊，因为在约书亚的时代一样有铁车。所以这一切神儿女们开始失败的原因，我们都把它丢给仇敌。那其实关键的问题都在于我们里面先出的问题。所以底下呢，你就发现四世纪讲完了前面犹大的得胜以后，就一连串开始讲各个支派他们得了什么地，得了什么地，只是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哪里哪里的居民。那这句话就成为四世纪后半章重复的记载，那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啊。神儿女们不是没有得胜，得胜不能持久。神儿女们不是没有得胜，得胜没有彻底。为什么不彻底呢？后来因为妥协了。为什么不能持久呢？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妥协了。所以我想底下的经文我们就不需要读了啊，因为这个是一再重复。那弟兄姊妹，我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细讲。不管是以法莲，不管是马拉西，不管是西布伦、亚瑟、拉弗他利，那你看在34节到36节这个但支派更凄惨啊。34节他说，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这哪里像是这个神大人的子民，这个浩荡荡的进来啊，神给他们这么好的应许，结果进来以后呢，却被亚摩利人强逼住在山地，不准下来。然后亚摩利人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当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妥协，我们容让，那么仇敌他就倒过来。那这两个力量是从来没有和平共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读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那个全副的军装，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说，在一个磨难的日子，我们跟仇敌是在这里征战，那要怎么样子在这样征战中我们能够站得住啊？他那个所有的征战原文都叫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个小字，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所有的征战原文都叫做摔跤。摔跤，那我们虽然没有摔过跤，但是看过摔跤，对不对？那摔跤就是我 always 要把你摔在底下，两个力量就是持续的，不是你在上面就是我在上面，不是你被我打倒就是你打倒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要摔，那这都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今天神把我们应许之地这么多美好的应许摆在我们的眼前，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在这里往前去，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都在神的应许中一路往前去，我们支取神的应许，享受神的恩典，都非常好。那弟兄姊妹，仇敌是用各样的方法要把我们 stop 下，那这个妥协跟神儿女们带来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结果。那弟兄姊妹，那在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说到神的使者从吉甲上来，对以色列说出了责备的话。那他里面有一句话在第二节，第一节的后面说到神对他们启示说，我永远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就是讲到神的应许是这么真实，神说我不会废弃的，在应许之地要赐给你们，我要与你们同在，我带你们去的地方是有山有水有谷雨水滋润之地，那神说你们如果顺服我，我就与你们同在啊，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的仓库都收都收不完，神所有的应许都还是真的。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这是唯一神给我们的要求。而底下就说到，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弟兄姊妹，这是神使者的困惑，换句话说，这也是神心中的一个困惑，你们为何要这样行？摆的是一个这么好的祝福和应许，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这个，但是你们为什么硬是要这样子行？这是神的使者不能明白。而这个不顺服留下的仇敌，那圣经上就说，这些仇敌要做你们肋下的荆棘，必做你们脚下的网罗。因为在民数记33章55节跟约书亚记23章13节又多加了一个，不仅仅是做你们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也要做你们眼中的刺。这种形容就是民数记33章55节跟约书亚记23章13节，不仅仅做我们肋下的荆棘，做我们脚下的网罗，做我们眼中的刺。那就说到仇敌呢，无止息的搅扰和辖制，讲到仇敌的陷阱和破坏。所以神对他们说啊，从约书亚死了以后的这些仇敌，神就要把他留下来了。你们既然喜欢，你们既然包容，你们既然舍不得，你们既然不愿意照着我的话来对付，我就把这些留下来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人面前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如果圣灵在带我们过哪一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我碰到过一些弟兄姊妹，当初其实他们，例如说他们有外遇出去了犯罪，其实神早就在警告他，神早就在警醒他，他如果早顺服的话，他不会一辈子活在这个阴影跟羞辱的里面。但是就在神对付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一关上，他就是不肯顺服，他就是还是昧着神，不照着神的应许，他不照着神的要求，他跑出去了，再去跟别人见面，然后底下就越走越糟。而到最后这件事情东窗事发啊，那整个人生，整个的 reputation, 整个在神家里面的侍奉，他通通都被破坏，那这一辈子这个羞辱随着他。为什么我们要在主人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有的是贪污的事情，有的是任何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是在神家发大肉体，神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不然的话，我们留下这些仇敌，我们在主人面前不肯认真去面对，而这些东西肋下的荆棘，我不知道圣经神是最好的作者，那个形容词形容的真好，肋下的荆棘，脚下的网罗，眼中的刺，我们一想到都不舒服的，没有一个舒服，我们不可能有安息有享受。仇敌always 来搅扰我。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句话，征战是要付代价，不征战代价更大。跟随主是要付代价，不跟随主代价更大。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把那个真正的智慧和看见给我们。真的，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见证。有时候我们会怕征战，怕仇敌，怕去面对这些艰难，怕为神站住。但是你试试看啊，你如果不肯为神站住，如果你不肯起来征战，你会发现你吃的苦头决定不少于你为神站住，但是没得比。当我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那个里面的踏实、平安、把握、信心，弟兄姊妹，那是我们妥协所不能够得到。所以百姓们放声而哭啊，在主的面前他们认罪。所以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接受这个提醒，主的话，圣经上说命令的总归都是爱，神给我们所有的要求是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他要管辖我们，不是因为他叫我们受苦。主说信义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二，我知道很多年轻人都为这句话挑战反抗啊，这句话圣经上没有明说是这个信跟不信的不能结婚，硬要这样讲，我们绝对不去跟你争辩argue，我们也不会这么说。但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看到了多少悲惨的例子，神禁止这个婚姻，神禁止这段感情，而我们就是舍不得，条件这么好啊 ，PhD 啊，又有 PR， 又有什么什么都有，对我这么好，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昧着里面神的要求，昧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硬走下去的时候，底下的苦头真的是一生的，肋下的荆棘，眼中的刺，脚下的网，那个亏损是大的。那求神帮助我，真的是帮助我。所以当这个使者责备完的时候，百姓放声而哭。这个哭，我想我们也不能去多说，但是从后面神百姓的这个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我们基本上我们觉得连这个哭啊都在主的面前可能不见得这么认真跟彻底。很多时候我们的哭就像弟兄告诉我们的，连基督徒的眼泪都需要保血。很多时候我们的哭是因为我们怕责罚，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我们怕损失，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知道怕有底下有管教，而那个哭不是真正认罪悔改，对罪恶的厌恶，对伤了神的心，我们里面的那种伤痛跟懊悔，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孩子讲说，这个是我传家之宝啊，这个明朝的花瓶挂在这里，你千万不可以给我打翻，打翻的话我把大这个棍子都挂在这里，都预备好的，起码十大板。就他老兄那天不晓得干嘛的，心情不好，玩一玩，嘣，把它打破了。弟兄姊妹，一破了以后，他马上放声大哭，是因为他心疼那个花瓶吗？不是嘛，哈，你看很多人都笑了，不是他心疼那个花瓶，那花瓶什么叫明朝他都不知道，他怕的是那根棍子给到他身上，要重重的下来十下。他里面哭可能不见得会难过，说我怎么这么不听爸爸的话，我要伤爸爸的心。他的哭是因为他怕审判。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的那个哭，那个认罪，弟兄姊妹，不是真正的认罪，这个需要主怜悯我们。认罪的事情上越彻底越认真，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得到的自由，得到的安慰越深刻。表面上的认错而没有悔改，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那不过只是让你暂时良心平安，我们这个人并没有真正被改变，这是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的。所以当神的使者责备他们的时候，然后说到必要临到的审判的时候，他们里面就在主面前哭起来。但是哭完你发现他们底下是重复的犯错，一再的犯罪，而且越犯越烈，那个根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第二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当约书亚和当时的这个长老们还在的时候，百姓们就都侍奉神。那弟兄姊妹，这个我心里面真是有很深的感触啊！特别像我们昨天下午去参加天雅哥老牧师他的安息聚会，就是你发现这么多近前的长者，好多都已经七八十岁。那最近差不多平均几个月就会听到有一个长者走了，几个月、半年、一年就会有一个长者走了。弟兄姊妹，神家有一个属灵的危机，叫做断代的危机，就是这个棒子没有传下来。上一代近前，他们在主的面前绝对，他们在主的面前认真。很多时候我们里面都有感触，那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光就的读经这件事情上来说，我从田老牧师的身上，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神学学者，那很多人可能在神学的知识上多了很多，但原谅我说，对主话本身的熟练已经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那更不要说到了我们这一代。那有一个弟兄，他是在学校常常参加学校比赛的，这个赛跑比赛，他说这种接力比赛，这个输赢的关键很大的比例在于接棒接的好不好。你每一个人都跑得不错，但是接棒如果没有把接棒的技术接好的话，很多时候失败就失败在接棒没接好。哎呀，又没拿到，又再倒回去，对不对？那明明双方都是跑得很快的，但是就是接棒没有好好接好的时候，这个棒子没接到掉到地上，或是接棒的时间耽误了，没有接好，那这个整个底下都影响到他们的结局。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认真啊！那你就发现这个神家里面近前的人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前一阵子讲到祷告的时候，说到义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所以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尊重我们在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光年纪长，我就说我们中间很多的年长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在主的面前走的年日相当的长，他们对主的认真，对主的那个态度，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一代逐渐掉。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要为着神家有一些倾心爱主的人存在，我们要感谢神。那我们能够爱主，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被站住，有的时候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像我自己知道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至少在我父母亲的身上，我就知道他们每天为教会祷告，他们一定一起跪下来为着神家祷告。就我每次碰到教会有什么难处重大的事，我父母亲知道的时候，他就说我们都在为这件事祷告。我觉得神家就是需要有近前的人，神家能够站住，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世代里面能够路走得好，那真是我们求神啊，为我们保留，为我们保存，为我们多带来一些啊这些属灵的精英啊，他们的长辈。那我在台湾也一样，那有些教会的这个年长的弟兄姊妹， 他们的没有受过太深的教育，他们也没有很好的恩赐跟口才，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祷告的人。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在我属灵很软弱的时候，我回台南去，我碰到一个70多岁的老弟兄，他就跟我讲，我一个学期没见到他们，我那时候才19岁，他看到我，他就说洪杰啊，我每天都为你祷告。哎呀，我那天心里面就很感动，一个老弟兄70多岁的，他根本看不到我，但他每天为我祷告。然后不久以后，会后上还碰到一个台山的老姊妹，她是80多岁那个张张，她碰到我，她用那个非常重的口音，她说：“洪姐，我每天都在为你祷告。”那一天，主就借着这两个老人家这么两句很普通的话，让我整个下沉的灵重新起来。我知道我在主的面前，我不是孤军奋战，我不是一个人被暴露在仇敌的底下。我知道在背后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人，有这么多可爱的长辈们，属灵的这个长者。他们在这里用祷告来看守我们，来保护我们，来求神祝福我们。我们实在需要这样子的人啊！我们也请弟兄姊妹多为神家这样子的人来祷告。就当我最后去碰到张老牧师，也不是最后啊，那个张统华老牧师，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还记得他。我去见他的时候，因为他中风造成他已经不能服侍，不太能讲话，他非常非常的这个里面最后的这一段的时间，心中他有蛮多的苦的啊。我那天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抓着张老弟兄的手，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在这里就好像没有用了。我说神家最缺乏的就是祷告的战士。我说我相信神让你躺在床上，让你不能回到神的家中，让你不能再起来自由的走路，我相信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更神圣的托付给你。我才讲完他就放声大哭，他抓着我的手紧紧的抓着我，他就放声大哭。弟兄姊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真是一个祷告的人。我就希望我们多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在神家把那个准绳拉准，把那个该站的那个位置站稳，让整个神家能够在这个世代中，我们不偏离，我们能够讨神喜悦。我们底下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仍然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来得着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你应许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分享来承受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主啊，就但愿我们都在你这神圣的应许面前，我们不成为一个小信的人，我们在仇敌面前也更不成为一个妥协的人。主啊，让我们都兴起站在你的应许上面，主好让你的祝福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不受到任何的限制。主，我们特别把这个黑暗的世代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大卫建国之前是世时代那样子的黑暗和荒凉，主啊，今天在你回来建国之前，主啊，这个地真是败坏了，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代中不随波逐流，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站在你的见证上。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